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跟你提到这个话题，合乎主用的领袖，今天是第十三回，也是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回。我们要看看知足的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为主而活的侍奉人生呢，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的考验，也会因为谦卑的服侍主，以至于可能会吃亏会受委屈，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做带头羊啊，为主传福音啊，去爱世界上神的羊群呢，只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持守一个不贪财能知足敬虔的生命，就会有丰盛的人生。这个丰盛的人生呢，不是手里攒着好多钱，银行里一个大户口，不是的，而是你每天呢，一想到自己的生命，一想到你跟主的关系，真是美的冒泡啊！哎呀，真的太高兴了。那高兴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啊要分享的经文，是有两段啊。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十节，还有呢十七到十九节。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先来听听乔荣基弟兄为我们念出的这两段经文啊，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十节，还有十七到十九节。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谢谢乔荣基弟兄为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三到十节和十七到十九节。从经文当中呢，我们有一句话呢非常的熟悉哈，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一点。我们真的不要用地上的财富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和在神面前的敬虔。那圣经并不是指钱财是万恶之根哦。咱们要看清楚哦，贪字儿。我们有钱财是好的，那在地上生活少了钱，你怎么吃怎么生活，是不是？对不对？可是有个贪字呢，那事情就来了。这个贪造成了万恶之根。相关的道理就是，人常常错误的使用钱财衡量自己跟别人的价值，还有敬虔的心意。自高自大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膨胀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现代的用语，是不是啊？一旦这个膨胀过度爆了，或者是被一根针尖儿 给刺穿了，他就噗像气球一样的嘛，煞了气，缩了，就像是金融市场的泡沫一样。咱们都吹过那个肥皂泡，是不是啊？吹出来的时候挺好的，还有彩色呢。可是它能活多久啊？啪，就灭了。爆破了，就归于无有，啥都没有了，影儿都没。自高自大的人会以为他拥有一切，可是其实呢，这真是无知啊。既不懂得认识真实的神，又不懂得看清楚自己真实的面貌。自高自大的人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专好问难，是属于病态性的追求争辩啊，不把他这个认为的理儿说个清楚，讲个明白，服了他，他就永远不放弃。像这样的人再进一步呢，就坏了心术，思想败坏了，他里头没有真理，他以为他在讲道理，他没道，他哪来的理啊？是不是一心满以为赚钱就可以达到敬虔，或者是用敬虔的方式去赚钱，这打着什么旗帜干什么活呢？这是得到神物质的祝福，那就是敬虔吗？把敬虔跟得利连在一起了。好弟兄姊妹啊，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呢？有钱财没有健康，有钱财没有家人，有钱财没有朋友，有钱财没有品格，有钱财没有良心，有钱财没有灵魂，没有真神，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你把那个有钱财去掉了，这样的人是什么呢？没健康，没家人，没朋友，没品格，没良心，没灵魂，最后没有真神。你想把这个形容搁在你的身上吗？如果有了钱财，失去了健康、家人、朋友、人格、良知、灵魂和真神，这个人生富足吗？值吗？可是多少人，世界上多少人为了钱财丧失了、出卖了所数算的那些东西，还有什么呢？但有钱财真的算是富足的人生吗？贪财两个字原文是翻译成爱银，爱银子。我们需要钱财来供应我们身体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我们也必须要照顾家人，储蓄一点钱预备将来的日子啊，帮助有需要的人呢，或者是其他的事儿。可是问题是，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的是财，我们可以财，我们干不干活赚钱养生嘛，对不对？可是你加个贪字在前面呢，那就变质了。追求钱财是有一定的界限的，把神放在首位，而不是把钱财放在第一位。再说呢，是不应该影响个人的健康、家人的关系、咱们的品格和我们的良心呐、啊，你一贪呢，就走歪道，抄小路，那害死多少人呐、啊？有品格，有良心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民国时期把西方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文化引进了中国。当初啊，这反对的声音呢、啊，哎呀，此起彼落，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拜不是七天吗？你让我们工作六天，有一天不干活，那就失去了赚钱的日子了。一年这算下来的话，52天没钱赚呢。那一直到今天，社会上凡事都向前看，这种文化产生了很多累己累人、自私败坏的情况。有人加班加点的，把自己的命都加进去了。结果呢？啥都没有了。那些个经常在心里面想着要发财的人，他不能发财呢，他的人生就一塌糊涂了，没有希望了，就一片的黑暗了。于是他这样的人就陷在迷惑、网罗跟无知的私欲，败坏，最后灭亡之中。 十戒其中有一戒就是不可贪恋。圣经容许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妻子、孩子。问题不在于房子、妻子，而是人的心呢，是超越了拥有，那就是贪。在于有非分之想，不是你的，你就想要，要了还想要。保罗总结这个十戒的时候，他强调不可贪婪，渴求不应得的，那就是贪。当人的脑袋里面想来想去，想到那些个不是自己该努力的，不是尽责任的啊，所以呢，咱们有个词儿叫做想入非非，哈，就是都不是。然后欲念呢，就会越钻越大，自然呢，就歪道邪门就来了，胡思乱想了。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情，贪财的人不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因为他脑袋里面就是贪财力、钱财、马门，充满了他的心智了。他会背弃耶和华，并且呢不认神。人是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你要是重侍奉神，你就不会贪财；你要是一脑门子想要赚钱发财，你心中容不下神。贪心跟拜偶像一样，是亵渎神。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财富、钱财来衡量或者是断定自己的价值。有一个人，他叫做程铁建，分享他生命改变的见证。他说20多年前他曾经经历生意失败，受尽了指责。他的基督徒家庭医生带他认识了信耶稣的这个信仰。他常常会失眠，可是他失眠的时候就学习祷告，求神在这个时候进入他的内心。祷告完了之后呢，他享受到哇，很久很久很渴望得到的安适的睡眠。你说我不知道哈，陈雅芳失眠过，那可痛苦了，真是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了，是不是？白天呢晃神了，晚上呢精神了，你说这什么人生啊？好了，信主之后呢，他很敬虔的祷告倚靠神。好，6个月之后，很奇迹的，他为什么会失眠呢？因为他的财富呢不见了。你想想看，一个有钱有财的人突然间钱财没有了，财富失去了，那当然睡不着了。可是他信主之后却没想到，哇，他失去的全部都拿回来了，甚至于可以买进股票行，拥有私人的飞机、跨国的银行，成为这个马来西亚最有钱的人。可是很可惜，这样的财富使他忘记了神，甚至于把祷告的这回事呢交给他妻子，你替我代祷，也没人说我饿了你替我吃的，能饱自己的肚子吗？何况是属灵的事情、生命的事情呢？后来程铁建又一次经历了金融风暴，他手上所得的一切又失去了，甚至于亏了10亿的马来亚的钱。他曾经想过自杀吧，他回想自己当初是一个婴孩式的信徒，知道祷告真好，却没有持续的依靠神，却依靠了那个回头的金钱、权力和地位。他以美国的情况比喻自己属灵的光景，清教徒登陆美国的时候贫穷啊，但是他们敬虔，神祝福美国的清教徒，让美国强盛。但是他们富足了之后，强大了之后呢，却忘记神。程铁建再一次的祷告，向主认罪，求主帮助他，
哎，这个人真有意思，真的很奇迹。他又偿还了所有欠的债务，再一次的成为富翁。嗯，这回程铁剑形容自己是100%向神委身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有承担的基督徒。他是主的仆人，单单服侍主。他的财富是神所赐的，也用在神的家里面。他在家里面最常进去的就是他所安排的那个祷告室，祷告的房间。他的公司每一个星期都安排祷告会和敬拜神的时间，更把耶稣是主这四个字刻在公司的这个能够大家伙都能看到的天台上面。其实啊，弟兄姊妹，咱们呢回头想想，很多基督徒哈，都像程铁剑一样的经历了几番的风雨，才领略到耶稣是主。程铁剑的妻子做见证说，上帝让他失败，一直到他明白金钱、权力以及地位都不可靠，而唯独依靠神的时候，让他更亲近神，性格改变了，也懂得饶恕了，并且把财富放在合适的位置，哎，他的生命就得到喜乐了。第二点呢，我要说的是，有敬虔、有知足，才是真正的丰盛。为什么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才是大利呢？利就是利益的利。说到这个美国人际关系学大师卡耐基，他指出，世界上有些东西呢，比财富更重要。其中之一就是能够享受简单事物的能力。这话有点悬，是不是啊？那说说哈，有10块钱的人，他觉得快乐，那当他拥有100块钱的时候，他就更加快乐，对不对？那相反的，可能有些人呢，他拥有100万，他都不喜乐耶。他如果只剩下50万了，他更加的不快乐了，是不是？到了只剩下10万块的话，他真的心灰意冷了。哎呀，我的钱就快光光了，那我干脆死了算了，想自杀了，是不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赚。为什么呢？啊，很容易。请问你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你带了多少万呢？你带了什么财宝了吗？不就是光着身子来的吗？是不是？那身上的衣服爸妈预备的穿上的，是不是？保罗说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生下来长大了，然后可以上学识字儿，然后能干活赚钱，娶老婆有家，那不都是赚的吗？谁给的？老天爷给的，那不就是上帝给的？衣服的功能是保暖，那你穿多了热的话，你就捂出病来了，是不是？冬天喝热的，是不是？能够青菜豆腐，哇，用的钱不多，可是以现代这个养生来说呢，又回归大自然了，那才是真正人应该吃的，不是鸡鸭鱼肉了。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知足的心，健康的心灵，才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懂得享受简单事物的人，顺境逆境啊，都能够过得去。顺利那就要警醒，逆境的时候呢更要靠主。有财富帮助别人，穷的时候怎么样呢？要感恩，哎呀，原来还能活得下去。逆境的时候继续也可以享受神赐予的清茶淡饭呢，简单但是实际的多了。你看现在的这个菜单是什么？都是清淡的最卖钱。知足呢，其实就是足够。饿着了吗？冻着了吗？没有，基本上都有，行。主的恩典陪伴那就够用，那非常的知足了。 保罗强调他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坐牢的时候你想鸡鸭鱼肉吗？啊，你在船上有风浪的时候你想坐飞机吗？不行嘛，对不对？顺境逆境神同在，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太好了。但是有需用的饮食的生活，那不是美吗？你就算是大富翁病的那个嘴巴都张不开了，你快乐吗？这也是旧约的教导啊，是不是？圣经说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话你能够意会得来吗？所以啊，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顺利感谢神祝福，逆境呢神有美好的旨意，人不历练呢就不长智慧，就是在有艰难有更多神同在同行的见证的时候，你才会流着泪去感恩啊。经历神的机会是最宝贵的，可以更多接受家人弟兄姊妹的关心，那不更宝贵吗？有更多锻炼坚强属灵的品格和信心的，这才是生命成长最好的时机啊。第三点，能在好事上富足，在神那里有富足的才是真正的富翁。贪财的人呢怎么样都不满足，而知足的人吃饱了睡得着可乐了，是不是？这人生的基本需要啊，太重要了。你吃不饱你睡不着想死，哎，贪财的人真的是依靠那个无定向的钱财，是不是？就像刚才跟你说的，从前马来西亚的程铁建，他的财富哇不得了啊，是不是像大海洋一样的？可是他心安吗？他不乐耶。我们要享受神厚赐的百物，从劳苦中赚取得来，让自个儿啊、家人啊、群体啊、邻舍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关照，财富足呢，乐呵呵的过日子。那你金钱你多的手都拿不来了，你放哪呢？放在箱子里，放在什么什么地方呢？那跟埋在地底下的不是一样的吗？对你有什么好处？吃得下去吗？神喜欢基督徒在好事上做富翁，越来越有。如果在好事上越来越成为富翁，哇，你在神的眼前就真的是富翁啊，真的是富足了嘞。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33岁的时候，在他的日记上面写了几句话。他说，对金钱执迷的人是品格卑贱的人。如果我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一定会堕落下去。假如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社会福利上面。安德鲁后来真的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到年老的时候呢，他把大部分的家财呢都捐在慈善事业上，其中一项公益事业就是捐钱建立图书馆。经过他的手捐出来的钱建造的图书馆一共有多少你知道吗？3500多座建筑物，哎，是图书馆，哎，这就兑现了他年轻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有人分析，为什么今天美国仍然有不少的富翁，比如说比尔盖茨，而他愿意将大部分的财富都捐出来，因为从前那些个富翁给他树立了好榜样啊。既然你所赚的所得的是来自于社会，那你就应该回馈社会。这些个有钱的人吃得了吗？用得完吗？如果能在好事上富足，好事是建立别人帮助别人，那就可以带动整个美国都让人乐意的捐献这个风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量力而为，如果有立志行善的心意，立志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
在好事上能够富足，也能够去分享，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要来的时间，就是指要预备永生的未来，不是在地上的将来哦。要持定永生，就是那真正的生命，因为人生是短暂的，我们是白白的来，也是光秃秃的走。我们都熟悉主耶稣谈到的拉撒路以及财主这个比喻。拉撒路啊，真是又穷又病啊，只能够吃人家预备扔的那些个零碎。可是这个财主呢，太夸张了，你光看那个字面的形容呢，就觉得真的好过分呢，极尽奢华。可是拉撒路死了以后，他幸福美满的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就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可是财主呢，他是饱尝以前诸般过犯所带来的惩罚。到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不会问我们在世上拥有多少财富，他只会问我们在好事上是不是富足的。如果我们在做好事上是贫穷的话，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里面也是穷的，没什么好报告的。耶稣出生在马槽，钉死在十字架，他的生活没有枕头，固定的枕头，没有固定的床。在人眼中，主耶稣一辈子都贫穷，可是他一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在好事上，在神的眼中，耶稣都是富足的。在美南浸信会，有一位女传道会的先锋，人称之为为中国饿死的单身女宣教士，她叫穆拉蒂。1840年12月在美国出生，她的家庭非常的富裕，有1500亩地，都是生产水果的。她接受了优良的教育，懂得八国语言。1873年她第一次到中国，在山东的登州，就是今天的蓬莱，登陆，遇上当代的大饥荒，差会发给他5.5元的生活费，他把其中的5元交给另外一位宣教士帮助贫困的人，剩下的半元用来周济乞丐。穆拉蒂在中国的工作感动了很多美国人，他们也来奉献。1912年他又遇上中国另外一个大荒年，当时来自美国的奉献很少，他把自己仅有的全都献出去了。由于他极度的营养不良，只剩下不到30公斤的体重，其他宣教士勉强的把他送回美国休养。没想到船刚离开中国，1912年12月24号他就在日本神户港去世了。在山东省蓬莱市有纪念穆拉蒂的一爱碑，一块大碑，背面刻着他的生平。美南浸信会发起的穆拉蒂圣诞现金运动，鼓励弟兄姊妹要在好事上富足，奉献是用在宣教的事工上面。那这个圣诞奉献的美好传统一直维持到现在。弟兄姊妹，丰盛的人生，合乎主用的带头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